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23节到33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23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幕后夫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杀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众人听见这话，就吸取他的教训。好，圣经我们念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话语，我们也谢谢你赐下圣灵，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接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在你话语中有所长进，让我们有信心奔走天路，有信心在将来能够得见你的面。谢谢主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因为撒都该人他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所以他以复活的事来责难耶稣。他的责难我们已经在圣经中已经看到过，他们的责难是引用圣经生命记25章第5到第6节的内容。虽然他们没有完全按照生命记25章5到6节的内容来说，但是意思是一样的。生命记25章第5到第6节是这样说的：兄弟同居，若有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子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我们看到上帝借摩西说出这一番话的时候，是要以色列人彼此的尊重和彼此的相爱。他们尊重人到一个程度，就是一个人过世了，然后我们还需要将他的名留在以色列人中间，不能够轻易把他涂抹。在这一点我们在以后会一点点分享到的。所以每一个出生在以色列的人都应该有一份产业，也因着这份产业，他的名就被留在以色列人的家谱中，因为因着这份产业，他的后代，他的后裔就一直有他的名往下传。我们也同时看到，上帝借摩西颁布这样的话，是要保护以色列这个整个家族，这个家族的整体性，也要保住，也是保护以色列他们每一个人的产业。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如果一个以色列人他没有留后，他的弟兄都要为那死去的人留后，这个规定也可以有效的免去人落入贪婪的试探中。我们知道一个家，一个父亲如果有3个孩子，他的 等他父亲去世之后，三个儿子是承受他产业的。如果其中一个老大死了没有留后，那么承受产业的就变成了两个儿子，所以每一个儿子都可以多得一个份。但是因着这个规定，当老大长子去世以后，他没有留后，必须有兄弟给他留后，这样分家产的时候仍然是三分。所以说这个规定也使人，如果执行这个规定，也使人能够免去落入贪婪的陷阱里面。因为人一旦有贪婪，就想哇，我凭什么给你留后。但是你如果真的遵守这个命令了，你贪婪的心就可以减少，就不会落到这试探中。我们看到创世纪三十八章记载一件事，就是犹大家族的事。犹大有三个儿子，他的长子叫儿，他儿娶了妻，但是没有生子，他死了。犹大就让二儿子俄南与儿的妻子他玛同房，可是可以为儿生子立后，但圣经说俄南不愿意给哥哥留后，虽然同房，但便遗精在地，所以他妈一直没有怀孕。圣经说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就叫他死了。因此我们要说，为兄弟立后是上帝喜悦的事情，而不给兄弟立后所行的是恶事。另外我们在圣经中也看到路德记记载，从摩甲地归来的路德，他从波阿斯得了一个儿子，儿子得了儿子，那儿子的名字叫俄贝德，俄贝德最后生了耶西，耶西是大卫的父亲。我们知道主耶稣的肉身是出自大卫的后嗣，因此我们可以在这里说，为兄弟立后这一法规在上帝那里是与他的救赎计划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因着波阿斯而有俄贝德，因着有俄贝德而有耶西，因着有耶西才有大卫。所以当波阿斯娶路德的时候，上帝的心意已经在这件事上成就，也就是说在这个法规中成就这件事。所以我们看到摩西颁布上帝的这个法规是为了以色列民族的兴盛，也为了保持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中各个家系的完整。所以我们要说，这个法规是为以色列民族而立的，同样也是为了以色列国家的管理而设立的。这个法规与人复活之后的事情没有关系。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撒都该人错了，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他们把对以色列的人的法规应用到将来天国里面去，这个就把这个经文的意思完全应用错地方，也就是说他没有真正的把这个经文的意思解释出来。说到这里，我必须强调一点，我在这里说撒都该人错解了经文，把经文对以色列民族的法规错解到用在天国里，那是不是圣经的真理就受到时间的限制？我在这里要强调的， 我讲这样讲，绝不是说圣经的真理受到时间的限制。如现代的新派神学所说的那样，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现在都21世纪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难道还要遵守圣经中这么古老的道理吗？特别是在姊妹的服侍上，同样有这样的话语出来，特别是看到姊妹头上戴个小帽子，啊，就说他这是一个完全按圣经字面意思行的教派，但是真正圣经字面意思后面的真理他们却不遵守，头上戴着小帽子在教会里指手画脚，他这个小帽子戴的有意义吗？所以我们要看到圣经的真理是在这个世界过去之前它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只是圣经中具体的规定可能是针对某一个时间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当新派的神学家们将圣经的真理否定之后，现在社会的道德是越来越堕落，现在而且这个堕落的速度是越来越快。当人离开圣经的时候，人就是离开了真理，人离开真理的人，他的生活是没有指南的。当离开真理的以后，离开圣经，离开上帝的话，对上帝话语的否定之后，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真理了。当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存在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依照自己的心思意念偏行己路，因为没有标准，没有真理，我就是真理，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就是后现代的思想。当然我们必须看到，圣经也记载了以色列人的历史，圣经也记载了主耶稣在地上传道以及使徒在地上传道的历史。我们要知道，圣经所记载的历史事实是不会重复的，不过这个圣经所记载的历史事实，这个事件所启示的真理，一直是我们能指导的原则。我们也知道，上帝借摩西颁布了律法，其中有道德律，道德律是以上帝的实践为主，另外也有民事律，民事律主要是针对以色列国的，就像申命记25:5-6的话语，为兄长立后这件事是针对以色列国的，是民事律。再就有礼仪律，礼仪律主要是关于如何献祭的律法，律法的这三大部分。道德律一直是人们在世上生活的准则，而礼仪律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主耶稣一次献上礼仪律中所要献的所有的祭，就成全了礼仪律，成全了全部的礼仪律。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不再需要献祭，不再献祭，我们不能够说礼仪律已经过时了。我们今天不再献祭，而是礼仪律已经成全了，已经完全做成了。至于民事律，当以色列国不存在的时候，它就不再具有法律的功用。不过我们要认识到，治理以色列国的民事律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它要比今天各国的法律 更能够体现上帝的心意和旨意。所以在以色列的民思律中所包含的真理，仍旧可以成为今天基督徒生活的指导。比如撒都该人所引用的申命记25:5-6的经文，虽然今天已经没有人照着经文的意思去做，当你的兄长去世了，你把兄长的妻子娶来为他生长子立后，已经没有人会这样去做，但是这个法规后面对人的尊重、对人的关爱，以及因着这个法规不让人有贪心，这个真理，这样的真理是不会过去的。所以在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一直教导他的门徒要帮助孤儿寡母，说坐在孤儿寡母身上的事情就是坐在主自己的身上。照顾孤儿寡母就是尊重那已经去世的人，尊重他也是对去世人的一种关爱。虽然我们关爱落实在他的儿子或者妻子的身上，但是因着他是出于那位丈夫，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对他的，也是对他的关爱。撒都盖人将经文的字面意思直接的应用到天国，是因为他们没有明白圣经真正的意思，错误的应用了这段经文。撒都盖人用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这样的问题来责难耶稣。主耶稣回答他们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在天国里没有死的事情，也没有生的事情，所以在那里是没有嫁娶的事情。因此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将我们在世上生活的这种观念习惯应用到我们将来天国里去，这样的应用往往使我们对天国的理解发生误解错误。所以我们要认真的研读圣经，而且是要按照圣经正义解读圣经，这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读经也像撒都盖人那样的读法，将地上的法规读到天上去，这样我们不但不能喂养自己的属灵生命，甚至我们因着曲解经文，我们会变成各样的异端。所以怎么样读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读经都有带着自己的前世，也就是说带着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虽然有人称自己我是不带任何观念来读经的，然而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其实在欺骗自己。没有一个人他没有观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念。如果他说我是不带任何观念来读经的，也就是说他自己带的观念都在无意识当中，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带的是什么观念在读经。一般的情在这种情况下所带的观念都是罪人的错误观念，因为当我们不有意识去扭转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观念我们的看法一定是错误的。 只有当我们在上帝的话语中有意识地去扭转自己的观念，使自己的观念变成上帝的那种观念，我们才会有正确的观念。所以我们要主动地去认知正确的合乎圣经的观点，这是我们主动要做的。我们不做，我们带的肯定是错误的观点。当我们用这个正确的观点去研读圣经的时候，这个合乎圣经的正确前提前设，我们就会在读经的时候不会遇到经文对自己的挑战，就很少遇到经文对自己的挑战，经文就变成了和我们前世的观念是一致的。因着这个一致性，我们可以借着对圣经的研读，使我们原来正确的观念不断的被肯定被加强，所以说我们的观念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楚。如果我们的前设是违背圣经的，那么我们当我们借着这样的观念去研读圣经的过程中，就会不断的受到圣经中经文的挑战。当我们的观念受到经文挑战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就是要谦卑在上帝的话语底下，要不断的纠正自己的错误观念，将自己的观念纠正到上帝话语底下。所以一个愿意被上帝话语归正的基督徒，都会成为一个改革中的信徒。除非就是我的观念在读经的时候受到上帝话语的挑战，我却不改变自己的观念，我把上帝的话语从经文中踢出去，那么我们永远不会归正，永远不会成为改革中基督徒，永远我们的信仰永远是自己的信仰，自己想象的信仰，而不是圣经启示的信仰。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我们的信仰如果只是自己的信仰，上帝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天国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永生又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的信仰是自己的信仰，不是圣经的信仰，圣经中所有的应许都不会在我们身上被实现出来。所以高举上帝主权，承认人完全堕落的改革中教义，是2000年教会历史一直统帅统领着基督教信仰的力。这个信仰，这个改革中信仰，也被一代代虔诚的基督徒宣告出来。从使徒保罗，我们就看到使徒保罗的书信，他所宣讲的完全是以上帝绝对主权的改革中思想。人是全然堕落，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寻求神的连一个也没有，这就是改革中的思想。从保罗开始，从圣经的保罗里面就看到，从保罗到圣徒亚帕拿修都持守这个信仰。从基督教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到宗教改革的先锋马丁路德，也都持守这个改革中信仰。从宗教改革思想及大臣的加尔文，当将改革中思想、改革中教义活在生活中的清教徒们，都是持守这个改革中的思想。所以改革中思想不是我在今天想出来，也不是某一个人一高兴想出来的，是2000年的教会历史一代一代都在持守的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告白、基督教信仰教义。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以这2000年的正统教义为前设，当我们在这个前设下研读圣经的时候，就能够扫除偏差，就能够将自己的信仰 扎扎实实的建立在正确的根基上，只有这样，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才有真正的喂养，要不然拿什么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拿自己的想法能够喂养起自己的属灵生命吗？不可能。当我们属灵生命真正能够在上帝话语中被建造建立起来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做上帝所喜悦的事。做上帝所喜悦的事不是是我咬着牙做的，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是从你生命中流露出来做的。当你的生命是一个蒙上帝喜悦，是按照圣经话语建立起来的生命，你做出来的事自然就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你所做的事自然就是荣耀上帝的事情。我们所做的一切也必然会得到上帝的祝福，这全是我们的信仰，这是紧密相关的。我们看到撒都该人根本的问题是他们不相信复活，当他们不相信复活的时候，他们就用错解圣经的经文来支持自己不信的观点，这在今天基督教里也经常看到，自己一个错误观念，然后找圣经根据，断章取义，拿出去经文来啊，圣经是这么说的，来支持自己错误观点。所以主耶稣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因为他们要支持自己的观点，错误的解经，所以说他们对圣经是根本不明白的。当一个人不明白圣经，他也不可能晓得上帝的大能，这是肯定的。圣经真理我们不明白，我们怎么会能认识到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大能是在上帝的话语中启示给我们的。我们不明白上帝的话语，我们就不知道上帝的大能。就是明白圣经的人，可以说对上帝大能也只是一知半解，知道一知半解。我们对上帝的大能，其实我们真的可以这么说，人的语言是无法描述和形容的，上帝大能到底大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借着圣经去了解上帝的大能。今天经文马太福音22:31-32，耶稣说：“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主耶稣在这里引用了出埃及记3:1-8这一段经文中的一节，来告诉撒都该人上帝的大能。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平行经文中，也就是说我们叫福类福音书，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也记载着这件事，我们称为平行经文。他们在这两本福音书称出埃及记3:1-8为经济篇。为什么叫经济篇？因为在出埃及3:1-8是因为摩西看到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看到这个大异象，摩西就去到荆棘那里要看个究竟。荆棘烧着了却没有被烧毁，主耶稣就引用了荆棘篇的内容，本身就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上帝大能。上帝的大能是不需要依靠任何被造之物的，虽然荆棘着了 但是不被烧毁。这个火不是经济用经济来着来付出的，来燃烧的，这是上帝的大能。上帝可以在无中产生火，这是我们能想不到的，没有东西就着了，而且这个着了，这个被烧的东西不烧毁，人怎么能想象得到，连想都想不到，人更无法做到，这就是上帝的大能。所以主耶稣特别引用出埃及记三章一到八节经文，其实本身主耶稣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上帝的大能。当然主耶稣也引用了这八节经文中的一节，第六节，第六节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虽然主耶稣在引用的时候去掉了你父亲的神，直接是从是亚伯拉罕的神开始，但是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引用这段经文以后，对这段经文做了一个很强力的注解，这个注解就是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在路加福音中的平行经文中表达的更加清楚，路加福音20章37-38节是这样说的，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我们要借着出埃及记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人不是死后一了百了的，人的灵魂永远是活的。所以说神不是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人在上帝面前是一个永远活着的人。所以需要生命记25章才需要弟兄为长兄留后，因为长兄虽然死了，但在神那里他还是活着的人。作为弟兄就有义务为长兄留后，在以色列民族中留名，因为人不是死了就一了百了，而是在上帝那边是永远是活着的神。所以当俄南不遵守这个命令，不给长兄而留后的时候，上帝在眼里看为一件恶事，因为儿虽然死了，但在上帝那里他仍然是一个活着的人。我们也应该记得与主耶稣一起钉十字架的两个强盗，其中有一个责备另一个强盗对主耶稣的讥诮后，对主耶稣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死后他的灵魂是去到了乐园，在乐园中等候主耶稣再来时进入到天国，而不信耶稣的人他们死后的灵魂是下到阴间。路加福音16章记载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中就说，财主死后他的灵魂在阴间。启示录20章11-15节启示了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第14节告诉我们，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炉里，这火炉就是第二次的死。 我们都知道这个火湖指的是地狱，最后连阴间也不再存在，所以阴间是不幸人暂时的去处，最后不幸的人与阴间一起被扔到火湖里。约伯记19:26有一节经文说，我的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其实这一节经文就很清楚告诉我们，灵魂是有去处的。人死后的灵魂去到不同的地方，意味着上帝的审判在人死后就开始。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人都要复活，接受上帝最后的审判，这是明显的审判，显明的审判。根据路加福音，就只是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接着耶稣这些话，我们就知道在上帝那里，在上帝眼前，人的生命是延续的，死亡只是肉体和灵魂的分离，人的灵魂是不死的。而复活是上帝要给人一个新的身体，就是说当人灵魂在上帝那里的时候，复活的时候，上帝会赐给人灵魂一个新的身体。旧约圣经中论到复活的经节不多，诗篇71:20说，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艰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低的深处救上来。然而在新约，主耶稣和使徒就多次论到死人复活。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他们是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所以当我们谈到福音的时候，就是见证主耶稣的复活。什么叫福音？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三天以埋葬了，三天以后他从死里复活了，这就是福音。讲到我们信福音，就是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每位基督徒都应该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相信吗？如果我们真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将来我们的身体也要复活，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就会与过去完全不一样。我们就再也不会像没有信主之前那样生活。没有信主之前的生活所看到的就是眼前的，就是世上的。然后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所相信的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个信仰，而且我们也相信耶稣必会叫我们也复活。我们难道还在今世中的盼望中抓吗？肯定不会。我们如果仍然在这个世界中抓，可以这么说，我不能说你不信耶稣复活，只是说你的信心太小。我如果我们真的完全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胜过死亡的权势，从死里复活了，将来他所有信他的人都要复活，那么今世对我们来说，这是为了那时做预备的。所以复活 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复活也是基督教与其他任何宗教的根本性的区别。现在有许多人谈各宗教合一，我们出一个宗教，别的宗教没有复活，他们也不相信复活，而基督教的核心信仰就是复活，我们不可能扔下复活，所以这种合一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我们抓住的，我们核心，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复活，他们最不信的就是复活，怎么能合在一起？我经常说这么一句话，自己信自己的，你信的对了，你就认识神，你就得神赏赐，你信的不行，信的不对，那是神的恩典没领到，没办法，没有一个人能信的对，唯有神的恩典领到我们才能够信作为真神，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相信上帝使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上帝的大能使我们的主复活了，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也不会信。所以基督教最根本的信仰核心就是耶稣基督死了，埋葬了三天。为什么圣经中特别强调埋葬了三天？就怕现代后现代的人说，哎，他没有全死，没死透，埋葬了三天死了吗？从医学上来说，再没有理由说他没死透吧。所以埋葬三天，三天以后复活，彰显的是上帝的大能，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这是真实的。有关复活的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有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从十五章一开始就讲复活，我挑选十五章的十三节到十九节，这是我们对我们信仰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三节，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你们信的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的权势，就没有今天的基督教。既然我们有今天的基督教，就我们就要相信深信耶稣胜过死亡的权势，他复活了，他胜过死亡的权势，凡信他的人将来也都要像他一样复活。有的人会说了，啊，胡牧师你在这里说复活这么容易啊，复活对我们来说的确不容易，要想将一个人生命临危快死的人，你要讲他救活了都不容易，说不要说死了的人。但是对一个从无创造万有的上帝来说，叫一个人从死里复活，让一个人的灵魂重新得到新的身体，绝不是件困难的事情，可以说在上帝眼里那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只是撒都该人不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他们为什么不信？因为他们高举人的理性，就像我前面说的，对我们人来说，死人复活的确是件相当相当相当难的事，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撒都该人从人的脑瓜出发想，死人怎么能复活，所以他不信。不过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人的理性是非常非常的有限，有限到一个程度，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都不明白，有许多很小很小的事情我们都不明白。我们去看医生，对老年人来说，医生都会劝你吃一点阿司匹林，对你心脑血管都有好处。但是医生也会告诉你，阿司匹林为什么有好处，这个机理不清楚，不明白。是有好处，只是经验，经验上有好处，怎么能够产生这个好处，不知道。人的理性啊，这么条件是阿司匹林为什么有好处，知道有好处，为什么有好处，机理怎么好会有产生这个好处，不知道。小的事情不知道，大的事情我们知道机理，但是还是没办法。地震我们现在知道了，研究来研究去知道了，地震是地球板块相撞什么什么一套理论出来了，但是什么时候地震啊，什么时候会发生地震啊，我们人的理性知道吗？能研究透吗？能测透吗？如果能测透，能够减少许许多多的灾难，能够使许许多多的人不死。但是我们的人的理性就是知道，但是你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现在是撒都盖人，就是用这如此有限的人的理性去衡量信仰的真伪啊！通过我理性的才是真的，不通过我理性就是假的，虚的，是不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肯定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然而在今天，许多人像撒都盖人一样，同样在那里高举人的理性。其实人的理性只能够发现上帝所创造宇宙的规律。上帝把宇宙创造好了，把这地球世界全创造好了，我们人在这里面研究来研究去，发现哦，有这个规律，有许许多多规律我们是不知道的，只是发现了里面一些一点点规律，发现了规律都无法完全掌控这个规律，想啊有这个规律我改变这个规律，不可能。人的理性更无法创造规律，就这样有限的理性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人却不能够很好的利用上帝赐给我们的理性去认识这位创造主，而是想用人的理性来否认上帝的存在，认为上帝只能够做我们人理性能够通过的事情啊！我这个上帝做神迹，哎，神迹我们人的理性不能通过，不可能做，上帝不应该做，不可能做。岂不知如果上帝只能做人理性能够通过的事情，那么就不可能有我们人类了，人类存在本身就不是我们人理性能够想明白的。人类人身上多么复杂，这个学医的人就知道，对不对？我不学医的我不知道，这么复杂的怎么会有？
人的理性怎么能想透？现在我们就是活在自己里面，我们身上的病我们都没法掌控。所以唯理性主义者他们否认圣经中所记载的一切神迹，因为神迹违背人的理性。其实他们在否定神迹的同时，他们也否定了人的存在，因为人存在本身就是个神迹。追根结底，那些唯理主义者他们真正要高举的不是人的理性，他们要高举的是有理性的人。你以为他正在举我们人的理性吗？不是，他们在举我们这个有理性的人，我们要举起自己来，他们要举起自己来，自己来当神。所以要想当神，就要否定创造世界的真神。进化论是反对上帝的伪科学，可以说进化论根本不是科学，是一个伪科学。理性主义者却极力把它放在科学的位置上，所以二三百年来进化论虽然不是科学，却一直在教科书里面。我就要把它放在那里面，为什么？因为它是反对上帝的。唯有这个进化论能够反对上帝的创造论，在世上没有第二个理论可以和上帝的创造论相对的。所以说这个虽然它再假再不现实，我们也要把它放在科学位置上，为的是反对上帝，为的是要高举自己。作为基督徒，或者说作为一个愿意认识正上帝的人，就不应该以自己的理性作为评判的标准，而是要以上帝启示的圣经真理作为判断的标准。我们要知道，圣经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特殊启示，而这个宇宙是上帝给人类的普遍启示。从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来看，特殊启示更高于普遍启示。所以基督徒不应该用世界的观点来看圣经，而是要用特殊启示圣经的观点来看世界。当我们用圣经的观点来看世界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世界观的转变。世界观转变不是空空的啊！我世界观转变怎么转变？用什么东西来转变我们世界观？只有用圣经真理的世界观来转变我们过去的不对的世界观。没有东西来转变，怎么会转变？当基督徒对圣经的观念掌握的越全备、越清晰的时候，我们看世界就越清楚、越明白。基督徒的生命就越得自由。这个过程也是基督徒应用自己理性的过程。所以基督教从来不反对人的理性，因为理性本身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把理性放在对的位置上，让我们的理性谦卑的俯伏在上帝的话语底下，来明白上帝要告诉我们的真理。真理必使我们得自由。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求你的灵运行我们，在我们弟兄姊妹心中，让我们真正能够看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让我们借着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借着明白你话语中的真理，让我们今天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子，使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的生活都有一个大的翻转，成为一个荣耀你名的人。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